每个焦虑失眠的夜晚，我都用声音温暖地陪着你。你在吗？这里是夜听白鹿治愈电台，晚间疗愈，帮你放松入眠。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呢，是如果说你开始抛开对别人的期待值以后，或者改变这个期待值以后呢，也许呢，你自己和你期望别人改变的这个人也开始改变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去改变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人他不是你。这个世界上有亿万的人类在生存，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且别说改变你自己有多难了，你还想改变他人，那就是难上加难。也许他会为了你，因为他喜欢你啊，他愿意为了你牺牲，但是很多时候都是真的都是暂时的。所以很多时候人的生活习惯哈，如果他自己中心没有发生改变的话，外人再多的去强迫他发生改变，就会形成了对别人的控制。这样的话，人际关系，不管是两性关系还是亲子关系，都是走不远的。在这里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有一位小林啊，这位女生，或者是女士吧哈，这位女士呢，她几年来都一直是去相信要舍弃掉人生的负能量，就是她在断舍离的这个实践上面做得非常的好，因为她自己体会到了精神上的这种解放感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感。但是呢，他的烦恼啊，不是来自他自己的，他自己好改，但是他有一个先生啊，是非常喜欢收藏物品的。那如果你家也刚好有你的伴侣啊，或者是你的上一辈，你的父母，你们生活在一起，老一辈也有这个收藏的癖好，或者是下一辈的话，相对来讲，你就是从小给他养成习惯，相对来讲还好一些。但是特别就是这一个先生。他呢，他就是经常去买东西回来，因为他喜欢收藏。那么这个夫人呢，就苦口婆心地告诉先生，哎呀，你知道吗，你这样每天的积累囤积起来的，把整个家居环境搞得非常的乱糟糟的，我们一家人会生活的不开心的。因为这位先生他爱好收藏嘛，所以不断的购买囤积东西，多的连他的书房，他有一块自己的小天地，但是呢也装不下了，所以最后他们又去找了那种仓库啊，就月租型的仓库来放他收藏的这些宝贝，因为对于先生来讲的确就是一个宝贝。我们来看看他收藏了哪些东西啊，我们来数一下哈。首先呢，有300册的藏书。这些藏书都是这种侧装书啊，所以呢这种大部头的书，但是你说他每天都看吗？也没有，但是他就是特别喜欢这些书的题目和放在手里的感觉啊。还有呢，他有100套古典的 CD。 那这个 CD 说实话，我们现代社会啊， CD 机都找不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啊。我们搬家之前，我自己家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音乐 CD， 但是现在大家都是用这个电脑，然后用 MP3 的这种格式， MP4 这种影片的格式和这种其他的音乐的播放平台去听。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少用到 CD DVD 之类的。但是这一位丈夫他就是有这么100套古典的 CD 要藏，还有一些电子管的收音机，而且这些收音机加起来有17台、18台这么多，都是一些以前藏下来的啊，这样，因为几十年了，所以可能慢慢就积累起来了这么多，而且还有20幅这种原创的画作。我不是指的那种印刷作品啊，他是真正的收藏家，就是一个原创的一个可以上架的艺术品，这样的一些画作。那但是他的夫人呢，觉得他要是再这么买下去啊，一看就是把自己的家呀就变成一个仓库了，就纯粹是仓库。因为有一次他们的这个仓库，就是他们不是又去外租了一个仓库嘛，这仓库里面还有很多是未开封的纸箱子。他就觉得好奇啊，他说这个先生买了这个 纸箱子以后就直接寄往仓库了，还没有打开过呢。他小小心心的一打开一看，哇，你猜是什么？原来是先生在网店上拍回来的一个这个文物陶器的碎片，堆了整整的三大箱子，里面全碎了，但是都没有开过封。所以这个夫人啊，小玲啊，她觉得哎呀，就没有办法再这么下去了。她就是要跟她的先生好好的沟通起来。但是呢，她先生根本就听不进去，因为她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非常的顽固啊。有的人的个性啊，我们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的固执，或者是不听别人的。那有的人他的性情就是这样，而且刚好这样的人就是你的伴侣，你怎么办呢？但是有一天呢，当小玲目送着先生上班的身影，慢慢望着这个身影缩小缩小到一个小点的时候，她眼泪突然出来了，她心里特别的难过。她觉得与工作上越来越大的这个责任相比呀，先生的脸色回家以后啊，就越来越疲惫了。然后呢，小玲又有一种自责的感觉啊，她觉得自己是在家里没有打扫好，让先生住得不舒服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小玲呢，她就去先生的书房看了一眼，就发现这些东西都堆得都完全满出来了，连地板都看不到了，整个房间就显得乱七八糟的。而且呢，光线也不好，所以她就回忆了一下为什么先生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其实也有原因的，如果让她整天在这个书房里面回到家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也是这个样子的话，他也会不开心的。所以呢，他就提议说，哎，要不然让我进来收拾一下你的房间吧，你的书房好不好，我把你的书房变得更干净一些，更整洁一些。他其实当时没有说你可不可以把书房的这些烂东西都给我扔掉或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清到你的仓库去，不要放在家里了。他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这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话。因为有时候书房里面的一些文件也好，或者是一些私人物品也好，尽管是一个家，但是都还是要给对方一个彼此的空间嘛。那小林他怎么做的呢？首先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分类了先生同意了以后，他就开始着手特别是他先生在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干好，然后他就开始分类，然后先生就说是还是不是就是要怎么处理，先生都会马上给出一个意见的。然后呢，小林怎么做的呢？他就选出来先生最喜欢的几件藏品，一定是他最喜欢的，而且他会给一个数量，就是说你选十件你这一项百件几件不要都说出来，就说十件，挑出来十件。然后他就把这些藏品呢放到了他们客厅的一个收纳柜上面，就展示柜上面非常好看的就展示出来了。你还记得他的有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吗？然后有的是古典的造型，真的还是很有装饰这种价值的，也非常的漂亮。他就把它放在了玄关处这样的话这个客人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很有品味的一个家，还有这种古典藏品的一个气息，而不是把它堆积在他的书房的 无数的文件下面，完全都看不到，而且也不知道多少灰尘了。那其实先生呢，他看到原来他自己的这个藏品还能装饰家，他心里就挺开心的，美滋滋的以前呢，他就是总是说哎呀，这是我的宝贝儿，我可舍不得扔他们，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呢现在他发现经过妻子的这样的一处理就是认真保管的那些没有展示的东西，他觉得这个妻子还是很窝心的他嘴里虽然没说出来，心里美滋滋的，他的表情都看得出来所以呢，最后他就说哎呀， 其实你保管起来的那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也可以拿到二手市场去这个售卖一下，置换一下，我觉得也并不是都需要那么多，因为你把我最爱的那几件已经展示出来了，这样我天天都可以看到它们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所以我就很开心。最后你知道怎样发展的吗？就是夫妻他们在共同的努力下面，把非常贵重的他的一些化石，还有他的藏品里面还有陨石，很厉害啊，还有一些就是古董的电子管收音机，就都捐给了一个博物馆。哎，所以他们在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儿子去看看自己贡献的这些藏品，还可以跟这么多的其他的藏品放在一起，先生心里真的非常的愉悦，他有一种那种付出的贡献的感觉，同时看到他的宝贝并没有被丢弃，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其实人生断舍离，不管是物品还是人还是事还是物，不是断舍离就等于丢弃，一定要把这个关键的点给打通，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主体的这个人，他心里就会感觉到，哎，这些物品是有所安放的，而且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因为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他的这件宝贝的这个东西了，在博物馆里面，而且博物馆的这个收藏的空间呀、灯光湿度啊，都比家里那不知道是强了100万倍了，对不对？而且他们一家三口还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免费的一年的年卡啊，就是因为他贡献的这一些这些小的藏品啊，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改造的故事。那我们说这个小林他是不是非常的有智慧呢？他没有去强硬的处理先生的东西，而是让他的先生感觉到，他用事实说话，这就是一个舒适的空间，我给你的宝贝们都找了更好的安置的家。这样的话，这个先生就主动的去改变了这样的一些以前两个人都不太舒服的行为，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约定，就是一年之后呢，去确认保管的收藏品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两人又开始商量，哎，下一步那些没有开封过的这些，开始我们说的这一些买来的藏品，我们怎么去处置它？我们放在家里，还是我们就捐给博物馆，还是放在网上置换，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你看，经过了这样的一些两人共同的努力以后，先生他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爱买东西了，因为他意识到他买的这些东西有的他都没有来得及看啊，反而是呢，他就是更珍惜他已经买来的展现出很好的这些状态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妻子呢，小林呢，他也摆脱了以前就是要一定要硬让他的先生自己去收拾这种强硬的控制的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真的是让这种两个人的两性关系在用人生断舍离的这些方法下面处理得非常的好。真的，你不要尝试去硬的改变别人，因为这个结果往往是消极的，它不会好的，因为你自己就不愿意被别人逼迫嘛，对不对？那你干嘛去逼迫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说要用智慧。那你的妻子跟丈夫相处，或丈夫跟妻子相处，或者是跟你的孩子相处，或者跟老人相处，都是要讲究智慧的。希望今天的这个断舍离人生故事能够给到你一些生活启发。喜欢的话，我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你的留言，关注订阅我，并且五星好评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吧，我是你们的白露，晚安。